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在这个疫情期间呢，那么有同修提出说要念大悲咒来帮助消灾免难，祈求这个疫情啊能够消除，也可以自己能够平安吉祥。那么有关这个问题呢，在印光大师的开示里面，他也有提到这个，我们除了念佛以外，可以加持每天念1000声的观音圣号。所以我们念佛是为自己念的，是为了将来要求得一心不乱往生净土。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要加念这1000声的观音圣号？印光大师他的意思是专门呢是要为全世界的苦难众生来祈福的，所以这不是为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能够抽出一点时间来祈求世界和平，希望消灾免难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不算是杂修，因为我们自己修行啊，还是一项专念。那么其实呢，我们同修想要念观世音菩萨来祈求消灾，甚至有的人说他要念大悲咒以来祈求消灾，那么这个呢也都可以的，只要你能够很虔诚的，能够好好的一项专念，都有很殊胜的感应。但是呢，我们念佛的人呢，实在讲啊，我们还是平常啊，我们已经念习惯了，所以我们自己啊就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效果啊非常好。不是说我必须要念观世音菩萨才能够消灾免难啊，念阿弥陀佛也一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没有分别的，那甚至于念观世音菩萨也能够往生啊。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要念到功夫成片。那如果能念到一心不乱啊，那品位就更高。但是这里面有一桩事情，就是念阿弥陀佛可以不要回向。为什么呢？因为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啊都要回向，就这一点的差别。除此之外没有差别。所以像平常有的人念观世音菩萨啦，或者有的人念地藏王菩萨，那么都要回向求生净土。那么有关我们在修持的一个原则啊，在古大德告诉我们，就是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当然也包括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所以其实啊，这个受持读诵啊，应该是要越短越好，越短越容易受持，感应特别殊胜啊。所以你看念经就比较长，念咒比较短，比较容易念啊。那念咒再跟名号来比较一下，这个名号都比较容易念，所以越短越好。再加上这个无量寿经里面，释迦牟尼佛也劝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因为这里面讲到我们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这是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缘分特别深，所以释迦牟尼佛还特别加强我们若有危险有急难，那么来特别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这个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的缘分特别深，所以我们能够念这个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来救苦救难啊。那么遇到这个急难恐怖 所以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来一心依靠观世音菩萨，所以这样可以得到很大的解脱苦难的利益，可以脱离恐怖，可以化解灾难。那我们念佛已经念成习惯了，遇到急难了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没有念佛的人平常他也没有念佛念习惯，那么他呢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感应啊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讲到这个专念的这个功德啊，我们平常已经都习惯念阿弥陀佛了所以我们应该呢念习惯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比较容易得力如果临时又要换不同的经咒或者是名号反而比较不容易得力。那么像在过去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喇嘛，他呢经过一个茅屋啊，那么这个茅屋呢在这个山坡上看到这个茅屋啊大放光明，这个喇嘛就想啊，这个茅屋当中一定住着一个得道的高人，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于是乎呢他就是走到这个茅屋啊去拜访这个主人。等到他来到茅屋的时候啊，他一看啊，这个主人是一个老婆婆，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普通人啊。那这个喇嘛呢就问道啊，就是老太太啊，你是修什么的？这个老太太啊她说啊，我没有什么修行啊，我只是会念一句嗡妈咪巴咪牛啊。结果这个喇嘛呢一听啊，就跟老太太说啊，说哎呀老太太啊，你念错了，里面有一个字念错了，就当场啊纠正她的发音，说你那个嗡妈咪巴咪吽那个字不可以念牛要念吽。所以啊这个老婆婆听了就很伤心了，她说哎呀我这个30年念咒的功夫白费了，还好遇到您来纠正我，不然我就要一错到底了。于是乎呢她就很感谢这个喇嘛的指导，就依教奉行，就改念了嗡妈咪巴咪吽。那么这个喇嘛呢就告辞下山了。走了一段时间，他回头再看那个茅屋啊，老太太的茅屋啊，结果发现先前所看到那个光明啊不见了这个喇嘛呢就大吃一惊啊，心里一想，哎呀是我错了，我害了这个老婆婆，我不该啊去纠正她的，所以他赶紧啊掉头回到这个茅屋啊，然后就对老婆婆说啊，我刚刚啊教你念这个 Om Mami Padme Hum 啊，其实是跟你开玩笑的，是在考验你的。这个老婆婆就说啊，就师父啊你为什么骗我啊，这个喇嘛说我是试试啊你诚不诚心啊，那结果你真的很难得啊，依教奉行，照我的话做，非常可贵。其实啊你原先啊所念的那个Om Mami Padme 牛啊，那个牛是念对的，一点都没错，以后你就按照你原来所念的Om Mami Padme 牛去念就好了。这个老太太一听心里很高兴，就赶快跪下来礼拜这个喇嘛，就说啊，哎呀谢天谢地啊，我这30年的念咒的功夫啊没有白费了。所以他就依然继续念他的 Om Mami Padme 牛，继续牛下去啊。等到这个喇嘛呢下山啊，再一次看向这个茅屋的时候看到茅屋上面依然放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虽然念的声音虽然有不一样有偏差但是只要真诚心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就好像我们念的这个佛号虽然每个国家语言不一样，但是只要真诚的去念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所以最重要我们 啊，已经念得很久了，已经啊念得很熟了啊，最好是不要再这个换，还是好好的一向专念啊。这个修行啊，最重要的是一念的真诚，所以不要怀疑啊，专一，我们好好的念佛，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样才会有真实的感应，实实在在的功德利益。那么谈到这个我们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所住一门这个修行啊，我就想到在清凉国师的注解里面啊，就讲了一个做梦的故事，这是汉武帝的故事。汉武帝呢，他有一天啊，他在试验一个专门给人家圆梦的人。这个古时候啊，有这种专门做圆梦的工作的人，就是你做梦，你向他请教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感应，他就会给你解说。那么有一天这个汉武帝啊，就对这个圆梦的人啊来说啊，即使他是假装啊，他不是真正做梦，他就跟这个圆梦的人说啊，说我梦见宫殿上啊有两片瓦变成鸳鸯飞走了，这是什么预兆？问他啊，这是什么预兆？其实呢，他没有做这个梦，他是要来测验这个圆梦的人，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结果那个圆梦的人就跟他讲，他说这个预兆啊，就是这个宫中啊一定有暴死者，就是突然死掉的人。这个汉武帝他就哈哈大笑，他说这是我跟你开玩笑的，这不是真的，我没有做这个梦。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啊，这个太监就来报告皇帝啊，说有两个宫女在打架啊，互相杀害，打得很厉害啊。这个汉武帝啊就说啊，奇怪啊，我没有做这个梦啊，怎么会有这种预兆出现？结果那个圆梦的人就讲啊，他说啊，梦啊是神游，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做梦的时候啊，是自己的灵魂在活动，身体虽然没有活动，但是我们的灵魂出窍，灵魂离开你的身体，它在活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陛下，你心里想说的，这就是梦，不必真的在做梦，你心里打这个妄想就是在做梦，所以它有这个气氛在，那么这个预兆啊就会现前。这是在汉武帝的那个历史上有记载这段故事。那么这桩事情用佛法来解释啊更清楚，我们佛法里面常讲叫一切法从心想生，也就是说你想要试验那个圆梦的人，你动了这个念头，你在打妄语，你骗他说梦中有什么样的境界啊，确确实实啊，这个圆梦的人啊，他讲的没错，他说你啊就是在做梦了，也就是啊他就会有预兆了。所以我们心里想什么，其实啊这就是在做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我们为什么心里面不天天去想善法啊，我们何必去胡思乱想呢？不要去想这些是非人我啊，也不要去想这些名闻利啊。那当然啊，想什么最好呢？想阿弥陀佛最好。甚至于呢，我们今天啊眼看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灾难，我们要知道那怎么样来消灾免难呢？如果我们真正啊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想要消灾免难，那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呢
一天作业当中都去想阿弥陀佛，也就是啊，我们想好的想善的再把它提升，再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作业常念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观察阿弥陀佛，这样呢就决定成功，不要有其他的杂念奸杂。那么这个功夫啊，我们能够做到像阿弥陀经里面讲，若一日到若七日就会成功，也就是一天24小时，我们没有一个杂念夹杂，那么这样就成功。那么我们真正知道了我们这个功夫啊要怎么做，我们一定要专一，一定要一项专念。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又想到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我们做梦的原因，他说啊，大概有5种。第一种啊是热气多，我们会梦到火，这是四大地水火风，这个火。冷气多会梦到水，风气多就会梦到在空中飞行，这种境界也是有的人会遇到。第四种啊，就是见闻多也能入梦，这个见闻多啊，就是我们常讲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啊想的东西太多了，胡思乱想太多了，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神识啊还在继续在想，就会显现出梦境。第五种啊是天神与梦，也就是所谓有鬼神来托梦，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啊那些故事也讲了很多，都有这种鬼神入梦的事情，甚至佛经里面也有很多，乃至于中国自古以来这些笔记小说，像阅微草堂笔记啊、聊斋志异啊，这些里面记载的也很多。那么这也是显示出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当我们缘成熟了，用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觉悟，我们不能接受，他从梦中啊来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同样的梦，比如说在很短的时间啊，像一个星期里面呢做了3次同样的梦，你就会感觉到很讶异，你就会注意到梦中所告诉我们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有这个预兆啊，这些呢都是鬼神佛菩萨跟你有特别的缘分，用这些方法来暗示你，来帮助你。那么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学佛修行啊，我们终究啊是要达到究竟圆满的修行的境界，也就是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么我们要从哪里哪一个法门来修学，才能够真正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呢？《金刚经》上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华严经》上也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所以如果我们要真正照这个四弘誓愿讲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们根本就学不完。那要怎么才能够真正修行成就呢？这个法门呢，它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只能选择一种适合我们的根性，我们修得很方便很欢喜，我们可以接受的，也适合我们自己程度的，我们就修学这个法门，而且对我们现前生活工作环境很方便，没有障碍没有困难，这就是这个法门最契我们的机，我们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能够很快成就。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特别为我们现代社会的大众选择净土法门，所以净土法门非常适合我们现代人的根性。 尤其这个时代走向工商科技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都很重，工作都是分秒必争，根本没有时间来研究经教。所以佛介绍我们这个法门，这个法门的经教最少，我们经中所依的经论是五经一论，佛自己给我们介绍的是三部，就是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这三部再加上后人加入的像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以及天心菩萨的往生论，这是他老人家念佛往生的报告，加在一起叫五经一论，所以这个分量不多。这是我们净土宗所依据的经论，全部都在里面，这对我们现代的人来修是很方便，比起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需要读的经典呢，那就少很多。对我们很忙的人来说，这个修学啊是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所以这个五经一论，如果你还觉得很多，你也不用全部修学，你只要在当中选一部就能够成就。那么像我们在五经一论里面，我们选一种就很容易修学，甚至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个最短，只有244个字，所以啊更容易更简单。所以真的这是佛菩萨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只要我们一心一意、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哪有不成功的道理？更何况我们净土法门好好念佛，可以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只要到极乐世界，所谓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们到极乐世界一定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一定能成功。这是我们在修学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方便、最稳当，而且呢，我们现前都有把握可以成就的。希望我们好好努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